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只要你有一个圣经，请翻开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三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都是神的执事，接着我们，你们信了，这不过是照着主给个人的恩赐去作罢。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使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得了什么，浇灌的也算得了什么，唯有神能使它生长。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劳苦得到自己的报酬。因为我们是神的同工，而你们是神的田地，神的房屋。我们再念一句一节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读经的读到这里，愿神祝福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请大家低头有一个祷告。主，我们在这里恭敬仰望，把今天所读的经文来仰望你，求主你真是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求圣灵来做工，让这一些话语真是帮我们解答存在我们心里面。不论我们是福音的朋友，不论我们是在主里面的年龄很浅，不论我们在主里面的年龄要很多，但这都需要你的话语常常的更新我们。主，我们在这里真是完全的把这一段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主你自己来掌管讲的听的。我们讲的感谢祷告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读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经文呢，这个背景是讲了哥林多教会因为有一些的纷争，然后发生了合一的问题。但是呢，这一段经文我今天不是讲没有纷争跟合一，今天我是有一个感动，就用这一段经文来讲这个侍奉的问题。刚才也念的彼得前书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往前去看刚才读这哥林多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有三次非常强调，就是说仆人在教会侍奉的大家的关系，但是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神的。所以这里很强调唯有神，唯有神，神的，神的，神的。所以这一个概念我们常常要自己来更新，让人神让我们真的读他的话语里面能温故而知新，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大家在教会里面彼此侍奉这一个教会的源头是什么，这个原则是什么。所以大家记得我们感恩节的礼拜五我们教会大部分的家庭都来了这里参加这个感恩节的一个感恩的聚会，里面有很多的节目当时我们的地下室坐得满满的，真是很多人站起来。而且呢，我算过有四家这个从英文组来的外国人，他与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感恩的见证的喜乐。当时我们的这个节目表了，真是多元化，都有有小孩子的献诗，有小孩子的拉巴力我们也有肢体的见证，肢体的献唱，诗班的献唱，有青少年的一些话剧， 然后呢临时感动，一个外国的弟兄有一个外国的姐妹也来唱诗歌，所以虽然我们有一些言语上的不一样，但是当天晚上的气氛是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们这个两天以后在那个同工会里面呢，大家都非常很喜乐。但是从这一个啊礼拜五的这一个感恩的聚会里面呢，就给我这一些提示，所以今天跟大家有一些分享。这分享的题目就是侍奉团队跟团队侍奉。侍奉团队是一个名词，是一队人就成为一个团队，但是这一个团队能不能这个产生一个团队侍奉的那个目标，团队侍奉的果效，团队侍奉的工作，这是我分英文很清楚，一个是 team， 一个是 team， 但是从这个 team 再产生这个 teamwork， 就是这个团队的侍奉。所以这个给我有一些的感动，就是说今天与大家分享哥林多前书刚才这一句话，也许因为我们是神的同工，而且是神的田地，神的房屋，所以让我们很清楚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神连彼此侍奉的原则，但是我们都属神的，我们不属于一个教会，虽然教会是耶稣从重价买回来，但是我们是属于神，在他一个地方的教会里面，我们来侍奉他传福音，然后里外都建造，在外面传福音，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建造，通过查经，通过彼此的代祷，通过彼此的互相侍奉配法，我们来内部也要一个长进。所以今天我主要的这一个负担是这样，这个侍奉团队啊，好像是一个新的名词啊，这个圣经里面很难找到这个侍奉团队这一个字，但是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因为神的那个特别的美意，在保罗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为保罗的三十几年的事工里面建立一个非常这个大的团队。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宣教，看见保那个神怎么样为保罗预备同工、训练同工。保罗虽然伟大，保罗虽然学问很好，保罗虽然在大马士看见主被悔改了，那么那个主大大的用他，但是保罗一个人做不了这许多的事情，所以神。在真是不知不觉，我们还没有注意的，就从一个一个同工的，从一个一个地方就派到与保罗一起来同工，帮助保罗的。所以，我就现在在这里介绍几个大家很熟悉的同工，然后我给他拆一个问题先给你们。在圣经里面讲保罗的同工讲了几多，有多少个啊？十到二十，二十到三十，三十到四十。类似你可以猜，不需要举手了。你再想一想，保罗有多少同工在这个圣经里面提到，在他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跟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多少同工。第一个我就查了，这个对保罗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这个就是巴拿巴。要保罗啊，在见主以后看见主了啊，亚拉伯三年了，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也是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有见这个使徒啊，这使徒门徒都有点怕，因为这个人在不久之前呢，就非常的严厉的逼迫这个基督徒的，但是有一个人就把他带着使徒，这个就是巴拿巴了。所以巴拿巴是保罗出来一个蛮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而且呢，到这个使徒团的事情发生了以后，使徒团宣道了，门徒四散，他们就各地传福音，这个是神的那个美丽的工作，就是把一批人分散到各地去传福音。他们在安提亚也要传福音，耶路撒冷教会听到了。派一个人去看这个耶稣是巴拿巴， 那巴拿巴做了什么事情呢？他看见这个安提亚和几人传福音的一种果效，他就去大肆在保罗的家乡找保罗，找过来就在安提亚里面侍奉，侍奉了一年。那这个是神很奇妙安排，先把保罗带来，但是有一个人带着他的，是巴拿巴。圣经里面讲啊，保罗那个时候还是不是讲明显，第一期的那个宣教的时候，他们祷告了以后呢，这个圣经讲是巴拿巴与保罗去宣教，不是保罗与巴拿巴，保罗还不是这带领的工作，是巴拿巴带着保罗去第一期的宣教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应该也知道，第一次完了以后，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那个保罗跟巴拿巴有一些的意见的不一样，这个可能是神的安排也好，可能是人的学气也好，两个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但是呢，不一样的意见的结果是什么？从一对两个人分成两对两个人啊，这个巴拿巴呢，他就带着那个约翰马可去一个地方宣教，保罗就带着希拉的另外一个地方宣教，两个人等于四个人。所以你看他一段一段走的路，神就这样的安排了。下一个看见了，这一个可能不是太明显啊，但是他非常重要一个人物的，就是说在保罗遇见马其顿的异象的时候啊，他那个圣灵不要他去往北，这个美西亚去，要往欧洲去马其顿。那个时候出来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路加。这个人物叫路加，路加就是路加，就是路加福音跟那个使徒行传嘛。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十章以后，那个从那个路加写的时候呢，从你们这个就变成我们，就是马其顿这个时候了。这个路加的参与，所以路加一直陪伴保罗到尾，当然他可能离开了一阵子。到了最后，保罗写书信的是第二次的在监狱的时候，没几个人信下来，就陪伴这个保罗。路加在，所以路加是非常重要。但是路加根本不是一个使徒，也不是一个犹太人啊，他是一个希腊人啊。所以这个是路加。第三个这一对夫妇很有意思，那个夫妇一见，我讲的夫妇大家应该知道了，是先讲夫那个弟兄好了。雅居拉跟百基拉，但是后来就是百基拉跟雅居拉，这个姐妹的恩慈可能比她丈夫很好啊。一个是因为保罗到哥林多，那个时候呢，那个百基拉跟雅居拉是从罗马，因为罗马皇帝赶他们走啊，他们走哥林多，刚刚好与保罗同业，他们就是帐篷的，所以他们一起来。啊，那个时候保罗，那个圣经的记载很有趣。他说保罗本来说他有走的，这里边不听他的，他们说我到这外邦去。但是神的意象给他是说，保罗你不要怕，你有尽量传。所以他一停就停了十八个月的主要同工就是百基拉跟这个亚居拉夫妇。所以保罗对他们是非常大家非常的好的同工。当保罗那个写这个罗马书这个时候啊，他就问候着一对夫妇，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换了皇帝了，他们也回了家乡去了。所以保罗在那个罗马书十六章怎么讲呢？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说问候在基督耶稣里与我们同工的百基拉和阿居拉，他们为了我的性命置生死于度外。这一对夫妇跟保罗的关系是这样的，这一对夫妇的不但有感激他们，连外族的众教会也感激他们，也问候他们家里的教会。就这个他很好的成功啊，回去他还是在家里有家庭教会。这个是另外这个一对夫妇。所以我介绍保罗成功在这里了啊。所以刚才我问这个问题啊，有人统计在圣经里面讲保罗同工超过七十位，你们在这个使徒行传就数完以后的保罗的书信，他的最后的结语通常就问候这个问候那个的。所以当然讲这个也是看你怎么说同工的定义，同工的定义来算他是和保罗这个团队里面的其中一个同工。保罗同工有很多呢，就是说只提到名字，后来我们这个名字根本不记得这个名字的， 有人接待保罗，有人为保罗送信，一个姐妹，好像一个菲比，这个名字叫菲比。有人是保罗的秘书，保罗有一封信，他说代笔的这个人的名字我根本不记得，其实有一个人让他代笔啊，所以是保罗的那个团队是神的特别奇妙的供应的。所以我今天与大家分享关于侍奉，关于那个团队的侍奉。比如说你是可能是福音的朋友，所以你不但了解什么是侍奉的意思呢啊，但是呢，我希望你听过这样的分享，你知道教会里面的这一些的叔叔阿姨、这些同工是怎么来一起来同心合意的侍奉。对于我们已经有很多侍奉的弟兄姐妹的宣神来今天来更新我们啊，一些新啊，今天可能就是新受浸没多久的这些家庭、这些弟兄姐妹，你可能觉得我没有什么能力侍奉，我刚刚信主嘛，圣经还没有读的没有个几章，我能有什么可以侍奉啊？但是不是，就是你是有能力去侍奉的，只是你觉得你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我记得啊，我当初啊受浸里面没多久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的啊比较老年的弟兄啊来请我去侍奉，但是我这个人讲我能侍奉什么东西？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做。他说你可不可以站在这里做招待呢？就派派圣经传单呢？我说这个蛮可以啊。没有什么啊，我觉得这个，所以你是可以有很多的侍奉的，当然还有一些比较隐藏的侍奉，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也大家也分享一下。林弟兄啊，林三刚弟兄有一句很幽默的话，他说呢，人在进教会第一个看见是谁，就是招待嘛。可是招待不能说是不是一个重要的侍奉，假如你的招待不喜乐的话。就是说你来的时候圣经他不理他不睬他的，要给一个东西的，这个不是招待的。招待是由基督徒的喜乐啊，我们来欢迎来敬拜神的，所以不能说招待不是一种重要的侍奉，是看你怎么来看这个侍奉。所以我们在侍奉里面呢，教会的侍奉当然我们是有一些原则，这个原则刚才整个林多前书已经讲了，神与我们同工，然后我们是他的建筑物，我们也他的田地，所以这一个是大前提，这个是真理的，这个是真理上的，也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人细节上的每一个教会可能不一样，但是几乎这个是差不多的。所以说我们来同工，我们为什么同工，这是我们所看的一个我们常常讲我们一个意向的一个字啊，但是确实一点的 realistic 一点，我们的一个同一样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来大家同一样侍奉一个教会，有一个目标，我们神呼召了我们一起来同工，第一个目标是什么？这个好清楚，就是耶稣基督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嘛。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他复活了，他要我们做什么？他说让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一句大家都好清楚，好清楚。那一个马可福音有一点比较有一句比较 OK， 这个不问啊。所以 anyway， 所以马可福音我读给你们听好了，也是马可福音最后一章16:20，耶稣关于耶稣升天的，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这一句话，这个马太福音没有同工这个字啊，我们就传把外面使我们门徒啊，所以马可福音呢叫你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所以同工这个字，这马可福音已经让我们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工。神与我们同工，哦，神用神迹帮助我们同工，我们现在就圣灵带领了，当然了。这个呢，就是说啊，我们的同一个看见意向也好，目标也好，目的也好，就是啊，就是这个， Anyway， 啊，讲了同一个目标以后呢，我们有一个了，我们有目标了，我们的动力在哪里？我们大家来侍奉，我们的能力从而来，大神神给我们能力，圣灵给我们能力，这个比较笼统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动力，什么东西推动我们，我们愿意真是把我们的时间放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侍奉，这个时候是动力，因为这是 motivation。什么东西？我们好好了，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可以到天堂去了，我们来到教会聚会，我们为什么还要家里侍奉？这个侍奉的动力在哪里？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样讲，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叫哪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人死而复活的主活。这一句话就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动力，但是你有没有经历到基督的爱？你相信基督了，你蒙恩了，受浸了，受洗了，来聚会了，但是究竟基督的爱怎么样来激励你，推动你成为一种动力，你愿意把你已经很少剩下来的时间放在教会里面，你愿意牺牲了，你花时间在其他地方，这个我不要，我要放来侍奉基督，这个就是动力。信我们都有了，我们都信了，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同工，有一些的家庭，他们真是投入教会里面的侍奉，侍奉得很喜乐，我们说是劳苦，因为看见他们做很多的东西，但是他们里面的喜乐的，这一个是什么东西？这一个就是说我们是经历了基督的爱，我们有救恩，是怎么来经历这个救恩？救恩是什么东西？救恩有经历这个救恩，我们才享受了什么是救恩给我们的甜美。要不你说你都在讲救赎救恩，有没有经历过这一些东西？我相信很多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他们真是经历到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爱激励了他们，他们愿意这样彼此成为一个团队来侍奉主耶稣的教会。所以这个原则，第一个我们有同一个目标，第二个我们要同一个动力来推动我们参与教会的侍奉。但是我们是怎么来侍奉呢？我们凭什么来侍奉？我们凭什么来侍奉？因为教会的侍奉有很多，不单单是教在这个话语里面的建造，这个当然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平常啊，弟兄姐妹的交通之间，大家讲话这一种态度，我们用圣经的话来大家沟通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我们是否也明白？我们就明白这个提多书第二章，刚才这个也读过了，就是说主耶稣的大使命从马可福音这样讲出来的。所以再讲我们传福音非常好，每个人都应该传福音，但是我们怎么样来跟慕道朋友来交谈，这个不是不重要，是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我们讲话真是有点笨啊，不单是帮助他们，而且令他们跌倒，让他们对我们的信仰反而就有一些的疑问。所以教会里外建造就是有几个，里面的建造是怎么建造？所以我们就盼望弟兄姐妹都来参加聚会，特别是礼拜五晚上的查经。你平常读经很好，晚上的查经大家交流意见，大家补充，尤其是我们新的的时候，是真是很希望就一些年长，就是找主里们非常老年的弟兄姐妹来解释一下他们的他们对于圣经的了解，比我们单单在家里读经读查经 这个查查明资料，什么都好。要比起交通，这几年的彼此的建立起来，也让我们可以在遇到的朋友面前讲话讲得合宜，讲话讲得合宜。这个提多书第二章第一节这样教导我们，你应当讲合乎纯正的道理，这个是非常重要。假如我们讲的道理是不止纯正的哦，一半的，这个是对慕道的朋友，对新的蒙恩的家庭是有损害，不止没有帮助。所以那个提多书的第二章十一节也这样讲啊，神拯救万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这个恩典训练我们除去不健全的心和俗世的喜悦，训练我们，恩典是训练我们在今生过着纪律公正健全的生活，等候也有福的盼望。接着是我们伟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他为我们舍己，为的是救赎我们脱离一切不法的事，并且洁净我们做他自己的子民，热心善功。第一个，我们得了这个恩典，我们又愿意被这个恩典来训练我们长大，在主里面长大，我们才可以讲合宜的话。所以我们同工里面大家彼此建造，彼此祷告，彼此来矫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一个当初的信徒的生活，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了，他们好像每天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但是每天祷告，全期生活波比，这是初期教会的事情。我们现在复杂的多了，我们现在时间能给神的时间太少了，所以我们也非常好好珍惜我们弟兄姐妹在主的肢体里面的交流的交通。所以我们有 spend time， 我们也把时间又放给神的。所以我们礼拜天的聚会以后呢，我们有一些的交通去跟茶点，然后呢我们有一些的同工就聚集在一起来祷告，来谈论一些教会的事情啊。所以很多有其他人也没办法啊，他家里有其他的事情不能参加。但是你要知道，假如我们说在同工里面合一，我们没有时间一起，怎么合一呢？这就讲事实了，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合一合一合一，怎么也合一。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大家一起相聚，好难合一的。因为在我们在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是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从不同的意见能合一的话，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了。所以我们就甚至就很愿意每个礼拜天都大家在聚会以后茶点以后，我们在一起的花一点时间讨论一下一些事情，然后我们一起来为这些事情祷告，为这些事情，这个就可以建立教会那个团队。弟兄姐妹和睦同居，这句话太好听了嘛，真是可以。但是更能和睦同居，把我们大家都了解，大家可以就是说大家可以宽容对方的一些的跟你的不一样的意见，我们看他比我强啊，所以这样下来这个合一就可以合起来了。大概三个礼拜之前吧，所以我们就是说会后有一个同工会，那一天我特别是数人数，后来前几天我再数一遍有没有搞错，不是十九个就是二十个，从来没有，大概三个礼拜之前。这个十九个二十个有什么了不起呢？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呢它是占我们教会的大人聚会的一半，这个蛮了不起啊。假如我们有五十个，每个教会都要50%的同工了，非常了不起啊！但我们教会小了，所以50%还比较容易可以成就了。但是一般在外面讲啊，你要10%的来侍奉，90%是来聚会，一般就是这样。所以刚才我特别的实啊，所以还有这个神也很恩待我们，很恩待我们。我们讲小的教会啊，假如有一两个同工要搬家的话呢， 表面上你可以讲影响很大的，表面上啊，因为这个同工可能是一个教号性的同工啊，比如说穆道班啊，这个其他的主日学的老师啦、啊，礼拜五查经的，但是呢，神很奇妙的啊，很奇妙的啊，一个去他的差役来的，而我们基督教会之中就被由其他的比较年轻的弟兄们建造起来，补缺这一个空位置。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去年有姐妹也搬到那个尼巴尔去了啊，那个姐妹的这个责任不简单啊，你也知道了啊，一个是坐在这里教，一个是跑来跑去的。但是神很恩待我们，他也补给我，他知道我们人很少啊，但是人很少，教会还是有操作的，所以呢，他也很怜悯我们。所以有一点呢，我们看见保罗的解囊从他的主后33年到68年，这一个35年期间，神在他的周围所建立这个团队，就是让保罗可以走出保罗的使命出来。这些人很不明显的，好像我们教会的侍奉一样，哦，其他教会侍奉一样，有一些的比较明显的，有一些的大家每个礼拜都看得见，有一些呢不明显的，有一些呢是隐藏的，你根本不知道。所以说你过了5年10年，你名字也记不起来，只认得他的样子。但是这个在神里面没有这样分的，是我们是这样分的。我们是分什么什么什么，神不是这样分，神我记得也纪念你的侍奉，不管是很明显的侍奉，不管是一般性的事物上的侍奉，不管是一些中间人家看不见的侍奉。所以正是在那个感恩节这个聚会，礼拜五这个聚会让我看见，我们大家欢喜快乐，但是背后都有多少的安排，我可以倒数出来，我们礼拜五有聚会了，礼拜五之前4点钟人来准备了，这些准备的人是8点钟、9点钟才走了。然后之前呢，我们要谈面的，之前呢要计划的，之前呢要祷告的，最主要的一个参与，连了参与根本没什么好讲。所以呢，我们这个感恩节礼拜五一个月以前，我们已经有结缘的，大家聚集，大家分工完了以后，就一些同工再跟其他的家庭来联络来谈面，所以才有礼拜五晚上一个半两个小时的那个聚会。但是这一个半两个小时已经令我们非常欢喜快乐，这一个月的手对大家所付出的工作都因此那个神用平安喜乐通通回报我们，这个是非常非常好。所以同工是怎样重要，保罗一人做不完的，保罗一人神也没有让他一人来做，因为神讲过那个罗马书里面保罗讲了，我凭着我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不要看自己过于过于所看属于当看的，又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可能合乎正道。那个神也怕那个保罗自己的自高自大，要他解样的棒啊，他每个教会好像都是很多他去的都建立教会，建立同工，这样他也是为神受苦。所以在人的眼光来讲，他是一个伟大的使徒，但是神也加添了一个东西给他，大家都知道，就让他不要太自高自大，在他周围都有一些肢体来帮助他，这些肢体是互相联络的。保罗在到第二次的监狱的时候啊，那个使徒行传已经没有讲了，在他书信里面讲，他要那个提多来看见他的时候呢，你来看望我，来看我，提摩太跟但，但是他没有忘记提多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侍奉的。所以他说我派这两个人去你那里，你来看我。这保罗这一些团体的侍奉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棒的，那个棒的。在地上有很多的运动，有很多的运动，人家打球啊，打球一队人打足球和大家都熟悉足球了，11人上去，旁边有个后背，他坐在一个凳上，就是后背，
但是呢他是怎么样呢，假如十亿人的表现非常好的话，他从来不用这一些人的，不需要嘛，就因为这正正选的十亿个人物已经打得很好了，根本不需要你。周四呢他看坐在旁边的人，一他年轻没经验不能上去，这个太老差不多退休了不用了不要上去，但是教会没有冷板凳了，英文是 bench warm 啊，不只有一批人坐在那里，真是根本不用的，但是还要很挤压的巡场弄。教会没有冷板凳的，教会是我们要全体动员，没有一个没有一样东西不需要我们都来参与的。也就比如说啊，我在这个不是我了，对，有一个弟兄或姐妹，一个同工，在这个 basement， 他把这个椅子一张一张叠起来，送到这个房间里面弄好。他这样做可以让另外一个同工有时间传福音给那个遇到的朋友，好不好？很好，这个就是隐藏的侍奉，这个是很明显的侍奉，他也没办法去。也意思嘛，他们有福音朋友在，有一个新的朋友来，理当他应该也跟他们交谈，但是旁边的人这个时候就可以出来了，就可以走了。当天晚上大家走了以后，还是有一个年轻人扫地擦地，接着看不见的，接着神会纪念，接着是说那个侍奉的团队能发生能产生那个侍奉的果效出来，还有感恩节节一种的聚会，所以求神纪念这所有的侍奉，你能看见你没有看见的都能蒙神的。我们教会里面来侍奉的新的朋友，慕道的朋友，为什么呢？神不需要我们了，其实神不需要我们，神可以做，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神会让我们来做，为什么呢？神的救赎他已经完成了，救恩已经在那里，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好像就是一个桥梁一样，就是我们要把解一些的东西告诉没有认识神的人，所以我们的责任非常重，我们就是一个 missing link， 假如我们不传他们就不知道他，所以神特别问我们，就是一个救赎的救主跟一个已经跨越灭亡的那个世代，我们就成为这个桥梁的工作，所以侍奉的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要。最容易的我希望来鼓励大家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是每一个人都是做肢体的。弟兄姐妹，假如你在主里面的日子很年幼，你觉得你没有可以太大的侍奉的话，多想一想，一个肢体，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些的功能是非常明显的，嘴巴啦、眼睛啦、耳朵，有一些呢隐藏在里面的，但是都有它的功用，也不能缺乏这一些的侍奉。有一些的工作蛮简单的。手脚是非常重要，有一些鸟很简单，但是每一个都是一个肢体，每一个都是肢体，所以请大家真是多多为说在侍奉上的摆上你自己来多祷告。我们不能勉强你侍奉，但是我们希望告诉你，侍奉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可以真是帮助教会在成为一个侍奉的团队，产生侍奉的果效，我们能合一啊！所以我那个王弟兄我带我们唱一首诗歌，你姐妹要讲这一句，第一节里面第三行啊，同作肢体，我们同作肢体。第二节的第二行，忠心服侍，全心爱戴，真是愿主恩待他的话语。